好，各位阿弥陀佛。让我想到一个事儿，其实学佛当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唱衰啊齁，然后看空啊，觉得我们的今年很差啦，明年会更差啦。我们昨天下午、有大半节课的时间呢、其实很多师姐忧心忡忡的都在谈这个事儿。前一个多小时还在读华严经那么富丽堂皇的境界哦，下后半段的时间他们就开始聊起来，内心那种深深细细的担忧啊。可是我却看到了另外一种活力啊，那个跟可能性。那可能性就是说，你如果永远相信生命可以给我们带来现在其实你预想不到的机会跟可能性的话，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走出去，把你的双手打开，把你的心打开，尤其是把心量打开，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就会招感，他就会吸引来很多这些正面的因缘啊，正面的因缘。所以这就是让我更有信心的事情啊。那我一直觉得，学佛的人很多人身体不好，我自己也是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也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努力，不只是我们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在身心平衡的中道上面去努力啊，包括我们学佛的内容跟方法，各位也看到我们大概是昨天早上贴出来的公告，是这个礼拜三我们才内部啊陪同执行长啊副执行长啊还有那个简老师啊，以及外部的一位几位师兄姐啊，共同来商量了好几个礼拜，共同才把我们今年寒假针对大专学生跟35岁以下的青年呢，办了一个生命科学跟佛法的一个对谈的啊。您超过35岁没？啊，超过了，看不出来哎。你怎么还是娃娃脸啊？啊，那您可以不缴交身份证，你可以来。我就一直觉得说，像我这个年纪了，我今年53了，那我的女儿一个大学毕业，一个还在念大二哦，所以差不多就在这个年龄层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就说啊，如果你真的要度啊，像我这样子的佛弟子跟信徒啊。当然了，爱屋及乌就必须要关心到我的眷属，对不对？那我的最现在其实比较会放在心上思量的，大概就是两个女儿他们的学习的状况啊，他们出社会以后的找工作的状况啊，乃至于他们在面临到入社会接近这个社会的一个实际的 shock。我觉得任何人出社会都会有个 shock。在面对这个 shock 的时候，他会不会完全崩溃了他理想主义的这个价值观跟心情？那么学佛可不可以给他另外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得力于大学刚开始学习走向这条未知的未来的时候呢，就遇到佛法，我也很希望能够贴近现在年轻人的需要，让他们觉得学佛不是那么的矮板的啊，学佛其实是对人生很有帮助的，学佛并不是那么的迷信的，如他们所说的，学佛其实是可以跟他们所要追求的世间法、科学、知识面的东西完全可以相融不违背的东西，乃至于呢，很多身心调练、道德增上的事情，更是值得追求的事情，不是我们出了社会就一昧的只是搞经济啊。一切向钱看 ，money 这个钱看，所以我总是觉得有很宽广的空间。可是如果我们的佛教的现况给年轻孩子看，就是那一副，比较是属于向上的仪轨啊，我觉得总是会让很多老参呐、在佛教圈圈生态待久的人就会觉得。学佛跟生活好像是两条平行线，我个人一直不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从我们的宗教现象当中 拿不出什么证明让那些不懂佛法的人，不懂佛教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免得跟我们一些民俗宗教啊、宫庙的那些宗教现象啊混为一谈。所以个人的努力总不急于大家师兄一起携手合作哈，提供给大家一个身心一起能够成长更健康光明的未来，使我们的学佛跟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生活都能够并进啊，不至于变成两面人啊，走平行线的这个不打交道的两种生活，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也不是说要带来什么宗教革命，我也不觉得我有那么大的使命感，但是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受用的，我只是想分享这个事情。所以慢慢的从今年八月以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在突破我在佛法讲学上心得报告，以及我可以在这边尽的一点努力。那么我所有做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追求生活上的实效以及圣道上的实践，这两件事情不是功利主义跟理想主义的对立。你圣道的实践，有人认为那是理想主义；生活上的受用，有人认为它是功利现实主义。我不认为这两件事情是违背的，只是说那个态度就像是一个频道的选择一样，而这个频道总是融合在一个机器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机器可以收 AM， 可以收 FM， 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软体，你只要一登入网络，你就可以在大概全世界上百个网络的入口网站乃至于搜寻的脉络里面呢，用一个关键字就可以搜寻到恐怕有上百万的可能性当中去找到你要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佛法其实就像这样子，你怎么样跟法界的能量去接轨，你怎么样把你的心量放宽，不要用评价，不要用取舍，尽量用平等心去把你的心态归零以后呢，你会发觉不只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而是真的一真一浊无非中道实相为我们说法。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儿，而怎么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那些身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够这样子的相处啊，而且呢能够让我们受用的也能够让他们受用，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吧。那么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够的啊，所以像我就看到我礼拜六的班上一起学瑜伽师地论的已经准备要入到修所成地了，所以也刚好有因缘，我这个礼拜四有一位千佛山的护法师姐的安排，我也到了高雄波尔寺去参访觐见白云长老。本来安排他们说大概一个小时之内的谈话，结果呢我去了以后我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高铁，七点钟上高铁，八点三十六分就到高雄了在左营站下车，然后呢步行个十几分钟就到那个波尔寺，然后呢我进了波尔寺的那个办公室然后就看到白云长老在那边看报纸他就坐在客厅看报纸，跟他顶礼过之后呢，我就到他的办公室去等他。他大概九点十几分就进来，然后他的侍者就跟我们讲说他老人家现在九十几了，所以身体不能够坐太久他说我们一个小时之内要结束，结果聊得很尽兴，你知道吗？就一聊从九点十几分就聊到了十一点半，是侍者敲门来跟大家讲说要用午斋了，才把我们打断了。那个当时还意犹未尽，老和尚还都亲自交代说，因为我们那个护法师姐说，顺便还安排我下午去看一下那个台南关庙的那个本寺就根本总本山，就是菩提寺，所以他还特别交代那个他的侍者 安排车子送我们去，好客气的一位老人家。然后在那里面呢，他谈到他的一些见闻觉知啊，他对现代佛教界的一点失望，一点的期待，然后呢，他未来的展望啊，未来的展望。当然，他也说这一次他们办水路啊，他三四天就待在那个22度的冷气房啊，使得他整个牙周病犯了，掉了3颗牙齿。光为了要承担一次水陆法会的因缘，他身体要受很大的折磨。他说他几乎办法会的期间都不吃不睡啊。我说这样子的一个主法和尚，这样子的承担，这样子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因果路上啊，做这样的陪伴，然后你看啊，那样子的老人家了，90几岁的老人家，然后掉了3颗牙齿。我就说，哎，老师傅，您两颊怎么有点比较，比以前在电视上看起来瘦了一点？他说啊，不是瘦了，是因为掉了3颗牙齿，这个脸颊就比较看抹了，可以哈。他说这个是不得已啦，这个器官，他说器官跟了他90几年了，不常跟他找麻烦，算是不错了哈。最近这样子的一些小毛病，他都觉得可以过得去。他一直不断的总是讲到。怎么样把法传出去？那个言语中的那个热切啊，那个热切，我都难望其项背啊！我才50几岁，他90几岁，他那种，他说他每天呢，80华严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的磕写。他的弟子们说：“老人家，您不要那么累了哦，您就我们帮你把经文打好。”您对经文有什么样子的解释跟注解，你就随文写就好了。他说不行，对法要恭敬，我宁可一个字一个字抄在我的稿纸上，抄在我稿纸上。他说啊，我不是在写书，我是在修行，你知道吗？我看到这种典范，我就觉得我们年轻人实在要惭愧，实在要惭愧。你看我们现在写一个佛学这个研究所的论文都是 cut and paste， 就在电脑上剪剪贴贴，有多少个年轻学子愿意像他老人家一样用一个字一个字随文习惯，带着感情斟酌每一个字，斟酌每一个字。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态度。你可以说我们这种想法是东轰的，是落伍的，可是我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上，在这个学习方法上，我受用，因为法无定法，每次当思想的一个进步了，你的整个那个大结构性的调整，那个洗牌的那个归零的效应，那带来给你的喜悦，你不是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磕，一个字一个字在纸本上这样的读，这样子拜佛，这样子去寻思，这样跟自己讨个商量，你不是这样子走过来啊？你说你怎么得法位？我不觉得容易的事情呢。所以，在告假离开的时候，我就在波尔寺，我就发了一个愿啊，我就说，礼拜六下午，就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开始进到三摩地实修的课，我就说我在那里课上，我会把。白云长老写了2本修行的小册子，我礼拜四也跟他老人家请问了一些我的疑问啊，他就讲了几个关键，那个关键也印证了我读书后的心得。我就说嗯，蛮好，而且他的整个那个禅法背后的理论基础跟唯识观其实非常磨合的，而且他老人家对于唯识的论点呢，也是非常非常深入的，非常深入的。他跟一般我们所说的只是观肚皮的起落啦，四念住的四圣地的寻思法义的又更进一步，他谈到那个他的用词叫做五蕴调度。五蕴调度用成唯识观的说法就是转世成智，因为五蕴对大乘理趣修行上来讲，并不是要去对峙，并不是要去弃舍，并不是要去做什么大手术，因为我们只是对五蕴的实相误会了，学这么多的法义也不过就是改变一个对五蕴的观点。当你能够对于这一种五蕴实相的观点改变成功了，这个正念具足了以后，你再重新审查一下五蕴，五蕴说的只有实相，没有其他， 没有其他。这就是整个大乘理趣的甚深意，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善用其心的道理。每一种因缘都有它契理契机，适合因缘该有的成熟力，应该会有的作用。我们只是在作用的变迁迁化上面啊、哦，变迁转化上面冻结了它的部分的概念，然后用名言去称说它，执实了，分别了，然后评价了，论断了。我们要革除的只是后面这些根本无所有不可得的东西，而对于那个真实一直不断在迁化不停的真实作用，却不应该否认，这是唯识观里面一个提出来中道实相的观点。那么他老人家对这个部分非常重视，而且他自己是学禅的，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对禅的观念，他说啊，目前禅家啊都太重视自证，自证如果没有正自证，这是他的说法哈，如果凡自证者没有正自证，反复再三的去验证的话，那不过就是一种暗证，刹那的误触，如果没有常识的保认，反复的在归零的实相上一直不断的持续验证，那要验证，你是固定一个成见一直不断去印证吗？你是削足适履，老是用你的成见去套量每一个变化的现象吗？不是嘛，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归零，一直在讲的改过，一直在讲的学习，就是这种积极，就是这种积极。你只要抱持这个心态，你就一直不断的会去找到一个新的素材，然后呢，它会造成你全身既有的知识跟感情的大革命，一直不断的洗牌，一直不断的重组，你的身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在接受重组，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只是在重复那个一成不变的成见，一直不变的情执，它一直不断的反复，可是反复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成见跟情执，却让你的见解一直不断在被修正，你的情执一直不断的变成一种道火，一种动力，一种深刻的感情，这是我真实的体会。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唯识观变成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然后比较大家能够懂，能够在生活上实修用得上的一些观念，一些正见，一些正念正知的一种自我意志感官知觉的训练，我是觉得这个是我现在琢磨比较多的事情。那当然回过头来，身心如果不调也不行，所以也一直不断的恢复我过去学过的太极拳，然后希望这个，我一直觉得太极拳是最好的洞中禅呐、啊。为了这个事儿，我还这个礼拜二、啊、去拿了那个龙伯通比丘啊，他的一个讲那个什么洞中禅的，我还学了半天，这样子，然后做了一些规律性的反复的动作，我就说，与其。当然那个也是很好的法药啊，那个是他老人家的心得，可是我们中国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很好的法药啊，那跟我们的文化脉络很贴切，如果我们能够也引用它适切的部分来加以调练我们的身心，其实让身心更满意。而且今天那个徐教授的学生呢、啊、就是来他指定来跟我们分享指导的那位肖老师啊，他还说徐教授的书法很好，他言下之意好像暗示我可以去跟他学书法，而且就住在这附近。呵呵哦，顺便跟各位更正一下，我上礼拜不是跟各位讲19号还是20号礼拜四中午我那个朋友会来带大家学书法，因为他最近应那个法鼓山的邀请要到斯里兰卡去替他们做拍照，所以他可能说改到明年他才能来啊，所以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因缘。我希望能够把一些生活素材、自己身心调养的各种中国的老东西哈、啊，慢慢带来，跟大家能够就帮助我们当助行了、啊。因为正行还是佛法，还是这个心要，啊，还是这个心要，还是内省 观察、思维、智慧啊，断烦恼、得无我、涅槃这样子的一个修道的过程，这是我们的正行。可是在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跟我们的眷属因缘、跟我们的生活、跟工作的伙伴们更多的一个四摄法的界面，能够调度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这些方便的住行我倒也是觉得蛮重要啊，这样子能够摄受一些出击，然后慢慢引他们入佛法，比起现在比较基督教化、世俗化的那种摄受的方法，我反而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比较好，可能比较好，这是我的一些想法。好，那上个礼拜跟各位谈了十八空的前十四空，对不对？那十四空都比较是对之意，对不对？总结在第十四空的一切法空。而这十四空其实谈的都是什么？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假合的啊，这也就是中论最强调的自性空，也就是缘起性空。如果你只谈缘起性空的话呢，基本上就只到了前面的十四空，这样老实讲就够了。所以我们上礼拜读到一点点这个大智度论的文，龙树菩萨也就建议我们，平常时候住般若波罗蜜是怎么样住呢？就以这十四空常住在境界当中，以这十四空的对之意来去观察，来去除遣你对于一切法性跟相的种种不同的执着。你只要经常于相，而能够透过十四空而离相，你就能够理解一切法空。基本上你在一切的相上就不会生出自心见，基本上就够了。可是如果你啊，我们啊，平常时候如果有接受到一些比如说世间法的一些这个比较长时间的熏习啦，或者是恶知识的说法啦，或者过去生带来的一种习气的成见啦，那么就要比较用后面的四种空啊，比较用后面的四种空，就是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用这四种空，用这四种空来调度一下。就跟刚才我所讲的白云长老的所谓五蕴调度，这是圣道止观的东西。前面的四支空基本上都还是属于在前行位啊，在我们的散心位，在我们今天呢随顺止观位，方便止观，随修随念用的。当我们起了一个这样的观念，你就用十四空相对应的观念来加以除遣我们的成见，能够慢慢一分一分的去体会什么叫做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也不要去肯定它是如何的有，而是在怎么样子的条件下去认识它的有，然后从这个有当中，用白云长老的话，从这样子的认识过程当中去突破有在心中的那个范畴、那个框框、那个局碍心，从有的突破而去认识到空，那个就是超越。所以空是一种超脱，是一种超越，是一种不受系缚，是一种于相离相的生命态度。它不是活在有无两边上面，它也不是另外去寻求一个中道，他就能够在无住相的过程当中，随着因缘应众生心，随所知量升起种种的菩提心、大悲心，然后呢反复的去印证你的空正见。这就是大乘的三个心法，以大悲为本，追求无上菩提，反复的以止观方便印证最圣解的无上空性正见。这个就是整个大乘修行生活的圣道止观，它里面的内涵，真实的内涵。如果这个内涵你真的懂了，这就是我们本文当中所谓的住般若波罗蜜。可是如果你要对付我们刚才讲由恶知识那边、由世间法那边常时熏习来固着不舍的邪见的话，那么你就要依着圣道止观特殊的不可得空为调度的方便，调度的方便，以不可得空为方便调练我们的心。而这个不可得空啊，不但连我们前面是这个空继续， 还要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前面那个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所依事，也还是要观它，根本毕竟无生。前面十四空都还是假借因缘，对不对？接着说，哎呀，前面十四个空，个别个别都是有一组因缘所生的法嘛，对不对？可是你就会回过头来，那么所依的因缘应当有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呢、啊，我们今天啊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不晓得怎么样组合一个形式，变成一个我的生命出来了。那我可以承认，我可以承认有因缘所生的这个我只是个假名，因为你说我是色吗？我是受吗？我是想吗？我是行吗？我是事吗？前面四个显然不像。于切斯勒说色受想行这四蕴呢、啊、是第五蕴四的住处。唯识说这叫做四四住。四在世俗地上我们很会认为他住在这个假体啊，色身的假体上啊，那个受是属于事，对不对？受想是从事生的，所以呢事的作用维系不可知，但是他住在色运、受运、想运、行运当中。于是我们会把事运指为自体我，把色受想行想成是我所有，于是就建立了一个我所的执着，而这个执着纯然是个假名嘛，对不对？纯然是个假名嘛。你说事是什么？事是一个横转如瀑流一样，第一个它好像有长恒住不灭的相，它有长相可得，可是长相是由相似相续相因为不可间断所创造出来的误会，所以它横是指它的相，转是讲它的体，体既然常转它就不住，它就无自性，对不对？就没有不变的自性呢。第一个它没有常住相，因为实际上维系的观察它的相是常转的，对不对？只是我无法分辨，仔细的去了之以后发现它是常转的，既然常转体就无有不变异性，因为它的体就是变异，变异不是有体在变异，而是没有不变的自体，一切都在变，但是前后相似又相续，中间找不到间隙，找不到间隙，就是因为生命的四流啊，那个意识流啊，就是横转如瀑流，因为它的无间法性的关系，让我们误会它是常相，是不变异的一相，乃至于在有限许可的条件底下，我就会起一个想法说，我要举右手，我要举左手，我想喝水。我们一般的世间的凡夫都以为我可以对自己下这些命令，就以为我得自在。可是啊，佛教的经典就叫你观察，我们真的自在吗？我们现在的自在还不是要依止于我们的身心给我们的条件底下，比如说我们的骨骼关节建构成什么样子，你就没有办法违背骨骼的关节做不来的动作，对不对？所以只是在他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能够发动自律神经跟脑的功能去发出命令意业，去驱动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在许可的因缘范围之内照做，那个是有条件的有为。那么既然这个有为是有条件下被许可的有为，那么能许可的条件，我要问呢，是我决定的吗？如果是我决定的，我就可以去改变它，可是我根本改变不了啊。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我不能够喝一声病就不见了，因为病让我不舒服嘛。而人我们都假设要离苦得乐，而且事实上如此，也不喜欢病痛的感觉，如果既然不喜欢， 而那个病痛既然是你的身体所创造出来的，而你的身体如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呵斥一下令它就不见了呢？我们如果做禅坐的时候，哎，那个清安的法喜让我通身舒服，你为什么不叫一声它就来呢？为什么不呢？比方是在这个维系处要观察它的不自在性。所以在理性上我们是可以理解无我的没有常住，对不对？没有不变异性，也没有可自在的主宰性，没有。但是啊，理性上理解是可以做得到这个，可是做正了没有？没有啊。做正的话呢，你一切时中啊都可以无我的自在啊，那是多么的大自在啊。我礼拜四跟白云长老谈，他说啊，他在护摩主法的时候啊，他的身心要入到一个完全无我的状态，于是他可以三天四天三夜不吃不喝不捣蛋，在那个地方藏在定中住。这个事情不是他老人家说，是他旁边的侍者说。那种我们不要去想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只要问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书读到废寝忘食的机会，有没有读到日夜不知饮食不思，你知道吗？我有一天读啊，在外面呢，读到天都黑了，书继续翻呢，还在读，不是看不见了，眼睛就慢慢适应那个黑暗，只要微弱的月光还在，我就可以继续读下去。如果这个是可能的，我就非常非常相信，在经论上所说的那个四禅，不呼吸而生命可以存在，暖气有还在，身体的暖还在，只是习不入出，习不入出只是因为它太维系，维系到不用你的鼻孔来入出气，你的四大，你的呼吸是全身细胞自己自生啊，就是自己功能性的在受用这个法界的这个出入，那个肯定是做得到的。当然道家就会去刻意去运用啊，怎么样用意念导气啊等等观念啊，那佛家就勿妄勿重，你对这个事情呢不要去太希求它，你只要不去执着，生命就会自己找出路。你只要越减少你对它的主宰控制的欲望，生命就会自己找出路，回归到它自然的法性上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探讨比较属于中国人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的理由，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空并不是完全没有，最好的解释跟体会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只要减少人为的控制，生命现象的存在是不容否认，而且它会去找到它自然流变的牵化自在性，应缘到哪里它就会视线到什么样子的作用相，而且作用相横转如瀑流，毫不驻足，永不驻足。所以既然法性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还给他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在那边用我们的知见在论他是有是无是常是断是一是异，有来有去，这些都是我们增加的于象征语出来的名言值嘛。你现在看我们今天会生烦恼的观念，不是名言之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私事的名言又回过头来绑住我们的脑袋瓜，那它会是什么？它有真正真实的东西绑住我们吗？真的能够让我们不能做什么非要做什么吗？你仔细在止观的心中去观察，理解都可以理解得到，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从理解变成正念正知，而能够入法性自证，自证以后如为师所说的还要反复的正自证，用相续心，因为你只要一分一分的有自证境界，剩下来的功夫就是保任那个自证境界，一下子又一下子能够一直不断的随时恒不作意的到无功用行的，都能够贴近法性，无住而生心，这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在那个心态底下，你不会去跟别人争论有无常断来去一意，不会， 所以空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是个这样的状态，那是前面十四空所做的。而今天我们谈谈看这个十八空后面的四个，这四个是属于圣道止观真正的内修。第一个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正修行法要，以不可得为方便，所以不可得空其实是十八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那在般若经里面。那么我白板上所写的是根据大智度论，我们刚刚上次跟各位讲过很多次的三十一卷里面哈，我把它摘要出来，但我用的文字是从三藏法术摘要出来的。他对于不可得空他的注解是这样子的哈，他说啊，一切诸法及因缘毕竟皆空，一切诸法是指前面的十四空，已经在前面十四空当中用十四空的正见观察它是空，对不对？啊，个别个别从内空外空内外空开始，一个一个都可以从因缘因成空啊，从因成都有因缘所生法这个观念上观察它一切法毕竟是空的，对不对？法而已来，不是因为空观才令它空的哦，是拖着这个境界的因缘法上面，就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的自信就是空的哦。可是问题是，我特别把即因缘的因缘两个字用红笔写下来，因为前面还在讲因缘所生法，那好像因缘是有啊，所生法许它是假名空，那么因缘空不空呢？不可得空就跟你讲，因缘毕竟皆空。这个时候如果用唯识观的话就要容易解释了，因缘旁边注解一下就是能观，一切法就是所观。因缘啊，很多中观学者都说，哎呀，是什么物理条件呢？啊，你把土木砂石啊，木材铁钉啊，钉成一个房子。我们一开始学空都是这样子学的，对不对？啊，砖块叠一叠，墙壁就出来了，四方墙壁弄，中间开一个门，顶上加个屋顶，就是个房子，对不对？所以房子初开，屋瓦梁船，房子是假名，这个不用学佛法，对不对？世界法这个观念就明白了嘛。而这个问题后遗症在哪里？很大，屋瓦梁船，每一块砖块都是真的啊，对不对？每个砖块都是真的，这一种见解连一切有部都比不上。一切有部都知道它是因缘空啊，都知道因缘空。而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去认识，那种空太浅了，太浅了。那就好像你把房屋推倒了，你看不看房屋的像不在了嘛？房屋的像都是由这些屋瓦梁砖片段片段合共集而成的嘛，对不对？离开因缘，哪有房屋独一自信不变的那个像法呢？那像法既然不在，那像所推估的那个性自然就无所有了。这样说不去，很好懂啦。这种空哦，就简单的啦。在我来看是幼稚园级小学班的空正见，这样了解空够不够？不够。你要知道同样的原理哦，用因缘所生法这个假法的空，同样的道理在维系去观察，在维系观察那个所成让这个法成就出来的那个因缘本身是什么？是物质性的吗？如果按中观见的话，中观见是许物质性的真实存在。可是唯识深刻的观察，他说那些物质性如果不是源自于你原来一开始想要有盖房子的需要心心所，如果不是源自于你去四处观察啊动物的血啊怎么样，然后一次一次的建房子，一直不断去修正那个学习的心心所，如果不能离开心心所，何以会去修集收集构筑那些因缘的相，成就它的功能性呢？所以有一个比去收集这些因缘法，如果许这个因缘只是物质性的话，那比物质性还要更优先的是人的心心所。这心心所 能够知道过去不好，能够有受，能够有想，然后会一直不断的修正过去的经验，去造作新的行，而保留这个经验传给后代，传给后代，整个就是五蕴生灭这个机制，这个机制通通都是信心所，这是唯识的观点。所以唯识对于观，唯识对于因缘的说法，他说因缘是三皆为心，万法为识，都是心意识在因缘法上的变现而已。假借境脱境说心啊，都是心向外现，借由物质条件啊，借由各种的内外四大合集而成。而当法成就了以后，你只见到了实体的外四大，你见不到中间人在于中造作过程的心学心意，对不对？出发心以及种种重力合集的那个那股明心，那种士气，那种东西都变成抽象的，等那个法，等那个法变成假名来称说实体见了以后，那个成就它的因缘已经灭了，对不对？已经在所成就的法上看不见了。所以唯识的经论上有人这么解释，什么叫做空？空就是由所有你不可知的因素创造你已知的现象。所以你在已知的现象，你不知道它非实有的理由，是因为你根本看不见你不可知的因素是构成它现在呈现的理由。如果你只把你现前的当作是真的，难道它是从地上冒出来，一开始生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吗？显然不是嘛，它是慢慢慢慢演变出来的嘛。那么推动它演变的力量是什么？于是唯识对因缘的解释，他说它是心意识，它不是对立的物质跟什么精神，它不是条件说，它是心意识的观点，由心意识推动这一切法的变化。所以那个变，事所变，并不是来来个风，来个雨，这边有条龙，都不是这样子胡说八道生出来的啊。所以唯识才说了因缘变跟分别变的观念。所以如果你学不可得空啊，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四个空，假定你不去读唯识的经跟论，解释密经就有讲这个是八空了。在唯识的各种论，尤其变中变论，讲得非常详细，非常详细。解释密经章讲16个空，变中变论讲17空，般若经讲18空，只是广略分别而已。你仔细去学习唯识，弥勒菩萨在变中变论怎么说，释迦牟尼佛在解释密经上怎么说，无着跟世亲在他的唯识论上又怎么说，你可以用真正止观上用得到的方法去体验，而不是抽象的去得到个结论。好，于是大家就习惯，尤其咱们中国人好简啊，就直接去背结论就好了。结论就是缘起故性空。那我就说，缘起等于性空吗？有人说等，有人就说不等。那你能够离缘起见性空吗？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所以性空不是如离开缘起之外，所以性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为法，性空也是个因缘所生法。这些事情你看见了没有？很多人说，哎呀，性空是绝代的真如，性空是是圣意，是离言的圣意，是吗？是吗？他借由观察缘起而作证了性空的道理，他不过只是个理解而已。离圣意地的自证量可能还是有距离的啊。你把十八空学完了之后，发觉，哎呀，其中真正实用的东西是不可得空。你怎么样用因缘所生法同样的道理在维系观察，能生也是空。从于是我科解心经，我就说了，色即是空的第一句话就是索取空。心中索取境界上知道，哎呀，原来一切我们所缘尽的色法，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实有，可是它即是，它不异空啊，它不能够离开空，就是我们的观智，不能离开我们的观智而所生的。 那既然他不能离开官制而有生，那么他是相待有的，他是，这是相待有的观念哦。把你把心跟境当作对立的，如果你知道原来真正的所缘相不在外，而是在心内的话，你就更可以知道，原来我的所缘就是我的观智，对不对？所缘跟观智是一如的，并不是隔别的嘛，并不是隔别的嘛，是我一心顿变出来，执一部分为自我，执一部分为我所见。我们是拖着能见而说那个所见是真实。如果你进一步知道所见在外法上是因缘变，在内法上是分别变，是由内心变起能见的观智而带起的相分的话，你就很明白知道这些是因缘所生，而因缘所生的因缘是什么？是能观的心呢？而能观的心又离不开这个境这个相而单独有。那既然所缘相是空，那能观的智能观的心难道不是空吗？所以同理可证，能观亦空。而进一步再肯定，能观跟所观是一如的嘛，所以泯掉能所的对立性，那个才是二空真如的证见。以上的叙述是依着唯识的论点才有办法讲得这么详细啊。包括《般若经》跟所有的注解书在内，都讲不这清楚呢。我当然是觉得讲清楚，讲得这么清楚是给中下根人，但是他也上根普被。很多人自以为我是上上根人，哎呀，知道结论就好了，知道结论而不知道怎么运算的人，就像我小时候骂我大女儿学数学，她说数学一直学不好，就是什么想要去背答案，她看那个题型。我说啊，数学是运算出来的，你要多运算几次，学习运算的那个拆解整个数式的那个窍门，懂吗？是要达到那个练习那个东西，你可以反复的运算，做过很错很远呢、啊，你可以把它解得很远，然后又把它哒哒哒哒拉回来，反复运算多几次。所以学习的重点在过程，而不在那个答案。如果运算是错误，答案背对了有什么用？何况当你得到答案以后，你还要回来依着这样子逆次的原理去生成一切法，这才是菩萨道，这才是大乘的理趣。大乘的理趣不是观空而已啊，观空只是除掉成见跟情执啊，除成见情执之后，他还是要为利益有情怎么样生一切法，利一切法。能够用没有成见没有情执的心去安利一切法，这才是大乘道如来心。所以如果你不重视过程，不重视止观成立建立安立的方便，这样去证明空，你就没有办法依照逆次的原理去成立一切法。所以我非常强调学任何东西基本功夫以及整个学习的有经验人的成功的道次第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跟过几个老师学很多东西，光是任何东西他们都从工具学开始教，不是直接去解法义。他说啊，工欲善其事，必先怎么样利其器。如果你的工具你的方法你的思考的善巧没有先学会，你努力只想老师给我个标准答案就好了，那学习只是要背标准答案吗？对，标准答案是那个样子，你把标准答案背100次你会开悟吗？你只是知道它究竟是那个样子的，没开悟嘛，啊嘛没法度帮助你解决问题嘛，对不对？遇到问题还是问题，虽然我知道它可以解决，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我从小很喜欢玩一种玩具，很复杂的玩具叫 puzzle，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九连环，我们中国的游戏有没有类似那样的东西？还有很多用积木弄成的，我很喜欢玩那种东西，就是哦，看起来纠结 没有一根钉子，让那一堆的积木彼此勾锁，放不开，你怎么样把它解套？解套还容易，把它装回去又比解套困难几百倍，困难几百倍。那个整个两重缘起的过程跟我们学佛一模一样，跟学任何事情都一样，对不对？你别做师啊，简单的、啊、你别做师傅，你如果不先学会熟练，回头过来还要陪同最笨的学生，把最笨的学生也教会，这两重缘起你如果不经过，你不能变成一个好师傅，是不是这样子？而菩萨道就是这个，当你成佛以后又回来回向众生，前面是回向佛道，最后还从佛道要回向众生，中间不离涅槃，这叫做三回向。横回向实际涅槃，因地的时候回向佛道，果地的时候回向众生，因地的时候更知道以为终究利有情故，心心善根回向佛道，与众生共享一切的道粮，用方便善巧引领众生能够跟我同享那个善根跟福报的因缘。你看这种心量，这种理趣，这种真实性，你在世间法上都可以反复印证。只有这样子的态度，才有办法把一切事情做好。我们那个德国人的那个阿贝，他反复，我昨天来，他就在那个三福建设的门口吐一个高塞。他说啊，早上就有一个人这边叼根烟，右手拿一个狗链绑两条狗，然后呢，那个狗就到了三福门口，就在那边又屙尿又拉屎，然后呢也不理他，继续叼了根烟就走了。他自己那边打趣啊，他说：“哇，我们台湾的地啊，真能干，什么都可以生，就是不生新台币。连狗屎都会从地上生出来。”他就乖乖的拿着那个扫把、啊、去把那个狗粪啊弄起来。他说：“这个小学就有教的东西，为什么学不会呢？啊，地上为什么会长出垃圾来呢？地上为什么长出狗屎来呢？这东西随手举手之劳就可以做好了，为什么中国人的道德感这么差呢？”哇，在那昨天光是念这个东西，还是念了老半天，念老半天啊！他用我都知道，真的是为什么德国人那样子可以守规矩？可是我曾经也讲过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次跟着旅游团到了德国去，哎呀，在飞机上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讲啊，德国多么严格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他们那边呢、啊，随时每一个人几乎啊，两个人都有一台 hand cam， 就是手提式的摄影机，所以你永远不晓得谁在监视你，尤其啊，一堆啊，五十几岁就退休，窗边族的老头子，每天都在那个公寓的那个窗边拿着 hand cam 照来往的行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检举奖金呢。你只要随便在路上啊，你开部机车也好，把这个脚轿车也罢，或者是骑个步步车、脚踏车，你只要擦撞到是停在路边的车子、啊，你不停下来等车主来跟你讨这个赔偿的，你如果跑掉的话，人家就这样子输到网络上报到警察，警察就利用那个。脸型的辨识系统立刻找到人家去，刑罚可重了，刑罚可重了。所以在那种环境底下，你犯法都会乖乖的。我那天到南部去，真的就看到了红灯，真的是纯粹参考的。你看到这边绿灯的，你绝对不能够大胆的往前走，你还是要左看看右看看，小心车子撞你才能够过去。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觉得哈随缘放旷自在，对不对？太好俭了，太放旷自在了，太相信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对于遵守规律这件事情呢，实在是都不放在心上。学佛更是这样，所以中国人很快会学到一个很高的那个境界，可是不容易继续增上。自己能够成就，也不太会去教人，对不对？ 就变成永远都是高高顶上帝，可是永远不过就是百尺竿头的一言真如。你要能够从百尺竿头跳上更上一层楼，中国人要追求卓越几乎很难，几乎很难，而且没有那个心，都是想人家做了，然后我就跟人家做 follow 啊，做那个 follow 跟随者。中国人第一厉害，想要 pioneer 做创新、做革命、做真正追求卓越的那个人，我很少看到中国人当中有这样的心。姑且就可以过去了，啊，实在是觉得佛法这么好的东西，然后看到这样的东西，我的体会到讲到这样的地步。我从小也是一个这样，然后却被我身边的人说我太严谨了，太基本教育派了，太理想主义了，太完美主义了，太自己折磨了。我说这样子是自己苦自己而已，我一点不觉得苦哎、欸，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比较好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那你为什么活动都早过去了，回头过来你还是要收拾他的后遗症呢、啊？对不对？哪一件事情少得过？度丢再来还乐，再来雄心。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个无忧之道了。你要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是要叫宝来，还是要叫宝来，这是我的心得了哈。那这不可得功也是跟你这样讲。因缘所生法固然是空，可是他所依生的因缘毕竟皆空，这个是不可得空的第一个解释，对不对？第一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然后呢，我在旁边注明一下。非和合，非不和合。为什么前面实时空跟你讲非不和合？不是有自信从地上从天上不突然就蹦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制作的吧，不是有因就会生了，也不是他做的，不是有外缘无没有清音它就会生了，也不是有清音外缘之后它就会自动和合的，不是的。一定要有行业因缘在里面催化，而行业因缘根本无助，等法生了以后他就不可得了，懂吗？不可得的是诸行，诸行生万法，可是诸行不可得，因为诸行不住，所以你根本不可见不可知。当你只见到具体可见的法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是诸行让这一切的因缘果现行成熟，于中一直不断的还在让它改变。你对于心所在一切法生住异灭的过程当中，它的真实作用你根本看不见，可是却一分一分的在内在我一直不断的指使，指内在的使我，而不承认，不断的在心外去认以为有心外之法，反复的指使起正论起分别，跟别人一直不断的戏论终生，起爱起烦恼，辗转造轮回业，都是在这里不如实知，